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十二章，主题是抓人脚跟或是与神摔跤。人的一生如同雅各一样，从一出生就很会抓。当我们轻轻地把手指放在婴儿的手里，他很自然地就会抓住我们的手指。神的一生就是这样，从小就很会抓，抓住身边的人，抓住机会，抓住工作、地位、名声、钱财等等。何西阿书十二章很特别，先知提到他们的始祖雅各，作为一个提醒，也作为一个对比。从雅各的身上，神要百姓学习，不要再抓人的脚跟，不要再自己紧紧地抓住周围的人事物，而是转向神，如同雅各一样，走到尽头的时候转向神，紧紧地抓住神，与神摔跤，直到得着了神。何西阿书十二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，十二章一到六节，从抓住人的脚跟到与神摔跤。第二，十二章七到十一节，从富足到住帐篷。第三，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，不一样的选择，不一样的结局。首先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何西阿书十一章。昨天读的十一章，深深地流露出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和怜悯，如此丰盛情感的流露，实在是深处人心呐。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读到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神还说，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，并非是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神用慈神爱说牵引着百姓，当百姓在悖逆和罪恶中，神不厌其烦地差遣先知呼吁百姓转向他，那是因为神对百姓不舍不弃的爱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，十二章一到六节，从抓住人的脚跟到与神摔跤。十二章一节，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屈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神指责他们当时候与亚述帝国立约，屈服在亚述的掌控之下，同时又暗地里寻求与埃及联盟，想要挣脱亚述的辖制，所以就把自己的油送给了埃及。对他们来说，依靠眼睛看得见的强国，总比依靠眼睛看不见的神更加实际，更加可靠。他们为了达到目的，寻得自己的好处，不择手段。神说，他们的虚谎和强暴，他们与亚述立约，他们寻求埃及的帮助，如吃风，如追赶东风。吃风是吃不饱的，他们劳碌所得的，如同风一样，毫无意义，吃进去再多也吃不饱。他们的追求如同追赶东风，得来的反而害了自己。中东地区冬季和春秋的风，若东风持续过久，就毁了春天开始发芽的农作物，严重的话可导致一整年的饥荒。我们生活的努力和追求是否也如此呢？我们是否宁可依靠眼睛看得见在身边的人事物，而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呢？接下来，神提及他们的始祖雅各。十二章二节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雅各年幼时也是诡诈，使用不义的手段骗取了哥哥以扫长子的祝福。后来他逃亡到拉班那里，被拉班同样的诡诈和不义的手段欺压。这些年来，雅各渐渐地改变了。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很会抓。十二章三节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到后来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如此奋力地抓住，若抓错了对象或用错了手段，就是诡诈。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，透过诡诈和不义的手段欺压百姓，为自己增添了许多财富。若抓对了对象，也就是奋力地抓住了神，生命就会改变。 十二章四节形容雅各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伯特利这地方很特别，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亚兰来到迦南地，他先在世界那里住下，在那里神向他显现，说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。亚伯兰在那里就为神筑了一座坛。后来亚伯兰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在那里支搭帐篷，又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，求告神的名。后来雅各欺骗了哥哥之后，逃离哥哥的路上，在伯特利遇见了神。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而且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撇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醒了的时候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他说这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早上起来就把所整着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。而且雅各在那里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。雅各后来也被拉班多次的欺诈，神就向雅各显现对他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现在你起来离开这里，回你本地去吧。雅各就带着妻儿和仆人使女回去，在伯特利再次的遇见神，他在那里与神摔跤。创世纪三十二章记载，当时候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创世纪三十五章记载，神对雅各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，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是以色列始祖雅各遇见神的地方，后来竟然成为了祭拜偶像的地方。耶罗伯安王为了避免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回到南国犹大王罗伯安那里，就在伯特利和但建造了金牛犊，而且还将不属于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，让百姓在那里膜拜，不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此神要百姓想起当初他们的始祖雅各如何在伯特利遇见神。神呼吁以色列百姓，十二章六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神呼吁百姓要像雅各一样奋力地抓住神，归向神，直到遇见了神。雅各虽然曾经诡诈，但后来却在神面前谦卑哭泣恳求，直到得着了神。所以神鼓励百姓也要如此的寻求神，不要再追随东风， 不要再四处寻找可仰赖的强国，要转向神，如同当初他们的始祖雅各转向神一样。第二部分12:7-11，从富足到住帐篷，神指责他们。12:7，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原本商人的用词也是指迦南人，因为当时候的迦南人以经商闻名各地，在以色列历史里他们也是被咒诅的族类。神说以色列人的诡诈就如同经商的迦南人，没有活出神选民的公平公义。12:8，神继续责备他们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。人自以为富足，甚至觉得这些劳碌得来的背后暗地里的手段没有任何人察觉，没有被发现，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有留下什么把柄。但神都知道，其实就在今天的社会里，许多商业各个阶层的欺诈手段，无论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发现，神都知道。有些人认为赚点小钱，使用一点手段也没关系，岂不知这些不义的手段神都看见吗？这些不义的手段欺压了百姓，穷人遭受的亏损最大，卖了毒奶粉赚的钱却伤害了无辜的婴孩，毁了人的家庭，卖了地沟油省了开销却伤害了老百姓，毁了人的健康，卖了品质不达标的房屋，地震倒塌了，丧失了许多人的性命和家庭。这些事难道神看不见吗？难道神置之不理吗？也许当地官员受贿赂如同看不见，也许完全没有露馅，没人查出来，但是神都知道，神都看见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会为百姓伸冤，所以神这里责备他们。接下来12:9，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我已晓谕众先知，并且加增默示，借先知设立比喻。神说，当以色列人仍在埃及的时候，神就是他们的神。当初神如何领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住帐篷，一直带领他们直到进入应许之地。神说，神要再次的带领他们回到住帐篷的日子。在旷野住帐篷，只能依靠神而生存，生活简单。那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奢侈的追求，没有豪华的房屋，没有什么可争夺的，因此诡诈和欺压也就失去了其用途。看似刑罚，其实也是一个破碎他们，使他们谦卑的途径，让他们可以再次的回到神的身边，再次的连接与生命的源头和祝福的源头。12:11，赫西亚问，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是否是在讽刺他们自觉无罪？赫西亚说，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他们在吉甲献牛犊为祭，这些所祭拜的偶像如同无有，堆积在一旁，如同被废弃的石头和泥巴，如同牲畜的粪。他们的祭坛要成为田间犁沟中的乱堆，描述敌军的侵入与造成的毁坏。最后我们来看12:12-14，不一样的选择，不一样的结局。12:12，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雅各的父亲以撒吩咐雅各不要娶迦南人为妻，要到亚兰去，在他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子为妻。雅各就做出一个选择，从迦南人中分别出来，虽然独自一人逃离，但在路上遇见了神，一路上都有神的保守。他在拉班那里20年，为拉班的女儿服侍14年，为拉班的羊群服侍6年，而且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。虽然被欺压，但他还是选择了倚靠神。雅各年老的时候，在迦南地遇见了大饥荒，神透过约瑟为他们在埃及预备了地方。 出埃及400年之后，神透过先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。12:13，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做了对的选择，但后来的以色列人呢？如此浩大的恩宠从他们的始祖一直到他们的世代，但他们不如雅各。雅各在逃亡中遇见了神，就生命改变，在不易欺压的环境中谦卑下来。而这些百姓在神多次的呼吁中仍然不肯悔改。12:14，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今天神也同样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做选择，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结局。我们若是继续抓住人的脚跟，继续抓住神以外的一切人事物或是偶像，我们的日子将如吃风，突然劳碌，得着再多也吃不饱，也如追赶东风，自取灭亡。我们若是选择来到神面前，奋力地抓住了神，如雅各一样与神摔跤而得着了神，神必信实地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。关键在于12:6，你们当归向你们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们的神。 Amen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选择跟随你。主，让我们不再抓身边的人事物。主啊，让我们转向你，奋力地抓住你。主啊，你说得着了你就得着了一切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们所有的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像雅各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要得着你，你必保守我们，你必带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每一次的呼吁当中，我们都快快的回转，快快的归向你，帮助我们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的来等候你，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